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请您收听缅怀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一篇文章，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会祖苦难玛利亚传教的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缅怀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一篇文章。
我们昨天谈到，拉钦格成为教授，这是他人生历程中持续了近20年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拉钦格人生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发生了，他以科隆教区年事已高的若瑟·弗林斯枢机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当大公会议宣布召开时，拉钦格正在科隆教区的波恩担任教职。此后不久，他在出席一个关于大公会议神学的重要讲座时崭露头角，迸发出引人注目的火花。弗林斯虽然几乎失明，却将是梵二会议上的一位主角，是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在内的中欧和北欧主教当中的一位领导人物。他将在大公会议中扮演着引导会议方向的决定性作用。30岁出头的拉钦格成长于与罗马学院有别的学术环境，他陪同弗林斯并为其准备回忆录和发言稿，其名为《这些文字将流芳于世》。然而，除了对制定文件的贡献以外，大公会议期间在罗马的驻留为这位青年教授创造了一个难逢良机，使他结识了当时的主要神学家拉内、德吕巴克、孔加尔、舍尼、达涅罗、菲利普斯等人，并在从内部体验本世纪最大教会事件的同时，深深感悟到教会的普世性及其所面临的当代挑战。他的视野延伸到世界的边缘地区，神学及牧灵思考由于面对着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不再允许将自己封闭于短浅的局部视野中。然而，并非一切都一帆风顺，任职大学的频繁更换便说明了这一点。在激动人心和富于创意的大公会议期间，教会的神学领域也出现了反面的发展和分化，有关神学家关于教会职能的争论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德国。因此，虽然鼓励拉钦格迁往图宾根的正是汉斯·孔本人，但这两位神学家的路线却因发生分歧而不可避免地相互疏远。在某种程度上，拉钦格不得不认识到，对于孔和某些人，神学不再是天主教会对信仰的诠释，而是建立自我，他之所能及所事的基础上。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天主教神学家来说，这并不与神学相符。正是在这一恰逢1968年学生骚乱彻底扰乱了大学生活的背景中，拉钦格告别了图宾根，前往更安静的雷根斯堡。但这并不等于那是轻松或没有收获的岁月。恰是在1968年，《基督宗教导论》出版了。这部著作诞生于为所有院系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其结构以对使徒信经的评论为基础。这始终是拉钦格著作中阅读率最高的一部成功之作，不仅被翻译成20种语言，而且至今仍在不断重版。 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内容深刻，语言淳朴，两者间的对比引人入胜，使其即使在学术圈以外也广为人知。拉钦格强调基督信仰的个性本质，世界的意义是你，因此信仰就是找到一个给予我支持的你。他在人与人之间每一次相遇的不完整中赋予我坚不可摧的爱的承诺，这种爱不仅追求永恒，而且将它赋予我们。随后几年中，他在雷根斯堡的教学活动不仅体现于教程中，而且体现于更密切地关注那些选择他作为博士生导师的博士生研究。直到他的教宗任期，拉钦格将继续以令人钦佩的诚挚对待由此而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学生圈，见证了师生之间所建立的异常深刻的文化和灵性关系。然而，正值半百之年的拉钦格教授在学术和文化上达到炉火纯青之际，慕尼黑总主教、德国天主教无可争议的领袖朱丽叶·邓普纳枢机因心肌梗塞而猝死之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保禄六世偏偏向他提出接替邓普纳，一个使他为难的服从。应该将德国的主要主教区委托给文化造诣超群的人士，这种想法对于历任教宗来说并不稀奇。拉钦格是一位公认的权威神学家，他在后大公会议时期的紧张局势中表现出对教会的深厚依恋，同时也是一位巴伐利亚爱国者，正如他本人所自称。对这位教授而言，接受任命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但服务的责任意识要求占了上风。1977年5月28号，他被祝圣为主教，随即保禄六世又擢升他为枢机。6月27号，拉钦格在罗马领受了枢机方帽。作为他的主教座右铭，他选择了真理的合作者，这句话引自圣若望三书。很难找到更好的一个词语来表达作为神学家对研究和教学的承诺，以及作为主教对训导和牧灵指导的承诺之间的连续性。这也将适用于他此后的承诺，成为他终生的辉煌座右铭。鉴于对总教区牧灵关怀的承诺，作为慕尼黑总主教将是紧张的工作，但也相当短暂。那一时期正逢三位教宗之年和两次选举教宗会议，然后是教宗沃伊蒂瓦的当选及其对德国的首次访问，而这次访问恰好于慕尼黑告终。若望保禄二世在此之前便已经认识拉钦格，便对他高度推崇。他指定拉钦格为1980年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议题组长，这是新教宗任期内的首次世界主教会议，并立即向其表明希望他到罗马做信理部领导的愿望。拉钦格起初表示反对，但由于教宗决心已定，他于1981年11月25号被任命为部长，并于1982年3月前往罗马赴任。 这个新阶段将相当漫长。拉钦格将是若望保禄二世23年中最信任的主要合作者之一，教宗绝对不愿失去他的贡献。直到这一历史上为期最长的教宗任期之一结束之时，教宗和部长之间亲密的关系建立在相互敬重的基础上。即便两人性格不同，拉钦格的形象无疑是构成这一时代教会生活特征的一个基本因素。他忠实地诠释教宗的路线，为若望保禄二世的教会管理提供了极具深度的神学支持。这令人情不自禁地谈起一位伟大教宗与一位伟大部长之间难能可贵的惊人配合。拉钦格枢机在这些年中完成的工作令人肃然起敬，这也要归功于他指导合作团体工作的能力。他倾听他们的意见，以非凡的概括能力指导他们的贡献，使得这些文件与其说是其个人工作成果，不如说是整个组织的努力。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大公会议后，教会内部神学事域中的争论也很激烈。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无数事件中，我们可以强调三件突出的大事。首先，教会在1980年代前半期对解放神学这一主题的干预。教宗极其关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拉美神学思潮的影响。部长与他意见一致，并勇敢面对这个微妙的问题。两个著名的指示由此而生，他们旨在反对消极的漂移和肯定的积极方面的价值。在由此引起的反响中，既不乏批评，特别是针对第一份指示，也不乏激烈的争论，包括个别引起争议的神学家的具体案例。对于拉钦格，尽管具有被公认的文化修养，却同样无法逃脱信理部负责人以严厉的审查员、正统的守护者、神学研究自由的主要反对者而闻名的共同命运。此外，作为德国人，他还被冠以“装甲枢机”这一不友善的绰号。多年后，信理部的另一份文件又掀起另一波批评的浪潮，那就是2000年大禧年期间就耶稣基督对所有人救恩的中心地位而发布的主耶稣宣言。这一次被触动并做出回应的主要是那些专制于普世关系以及与其他宗教对话的领域。无疑，在这种情况中所采取的立场同样完全契合若望保禄二世的意愿，即保护教会信仰的某些基本点，使其免受误解或偏离的严重影响。第三项工作同样引起了许多初期的争议，但最终赢得了广泛的共识和成功，那就是编撰新天主教要理这一真正的巨大努力。198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要求以适合当代的语言制定对整个天主教信仰有组织的阐述，反映大公会议的革新。教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拉钦格枢机和一个由他主持的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相当强烈的神学和教会争议与张力的时代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项工作便于1992年以一种令人折服的方式告终，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唯有以一种对信理和整个基督信仰生活领域有组织和综合性视域的卓越才能，方可指导并完成这项工作。此外，兼备的还有对当代期望的敏感度。以上这些不正是我们25年前在《基督宗教导论》的作者身上认识到并钦佩不已的品质吗？要理可能仍是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任期中在信理方面最重要的积极贡献，是教会生活可靠的宝贵工具。正因如此，教宗方济各经常提起他。
缅怀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文章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884年3月28日苦难主日的前夕，教宗决定恢复苦难玛利亚的职务，重新担任他创立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的总会长。他所受的不公正的打击已由教宗亲自清除了。1885年8月13日，传信部批准修会会宪法令的来到，就这样开启了扩展传教的大道。于是苦难玛利亚带领年轻活力充沛的修女们致力于这项使命，首先在中国斯里兰卡巴黎创立了4个会院，以后又在其他许多地方设立会院为当地人服务，这使修会更具普世性。从1886年的扩展开始，苦难玛利亚选择设立会院的地点显示他对将来的拙见和组织的才能，没有临时急促凑合的情形，修会的发展应该是稳健和各方面协调的。在19世纪期间，整个教会的传教活动是从西方推展到其他的大洲，为了散播福音的种子，深挖信仰的犁沟，就要在信仰公教的国家寻觅传教士及资源。因此苦难玛利亚将在欧洲或美洲的国家和传教区分别创立会院，不过他从不把欧洲的会院视为单纯的后勤补给站，只为提供物质与人力资源，这是他表现普世性视野的另一特色。服传使命要从本土开始，在苦难玛利亚的心中，无论是在巴黎、伦敦或安特卫普贫穷地区开设的会院的服传使命，与在远方地区的有同等重要性，因后者的发展有前者保证，不管这种双重关联会带来任何的工作或牺牲。快速的点算令人羡慕会主于1886年至1896年间设立会院时的各种选择。1886年的4间会院之后，1887年有在英国克利夫顿的会院，印度的会院要求派遣英籍的或能说英语的人才。可怜的克利夫顿会院坐落于贫穷的地区，很快成为此类圣召的发源地或培育中心。1888年在瑞士弗莱堡提供一所给传教修女休息的会院，不过最重要的也是苦难玛利亚选择的标准，还是可以将一座前身为秘密互助会的会址改变为朝拜圣体的中心。同样在印度美利亚波靠近马德拉斯市的普吉主教也获开设诊所、学校及教理讲授处。1889年在巴黎的那座小型印刷工厂开始时，一切都属原始状态。现在万福找到更合适的地点，有一位有爱心的恩人在一大屋内建造工厂，透过印务和编辑做使徒工作，在苦难玛利亚的心目中越来越重要。同一年代在中国扬子江畔的伊昌建立了一个中心，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教理讲授所。不幸2年后一切都似乎被那对外国人的无理憎恨的浪潮所摧毁，而传教士则侥幸逃过屠杀的大难。这是否意味着已获得殉道者的荣耀？当时传教士是那么渴望殉道，如同对基督做的完美见证。时机还未到呢，年轻的院长清楚地写，中国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欧洲人，而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信徒。 无疑的，耶稣并不允许我们为维护国籍而流血，所以等待真正的好机会吧。1890年至1891年，在中国再开设两所会院，其中一所在陕西通远方，一个遥远的地区，从未有欧洲妇女进入过的。1892年，加拿大亦打开门户，随即有入会者涌进，初学院与学校及一个印刷厂所相连，同一年再开设一所初学院，是在靠近罗马的 Grotta Ferrata， 连同医会所专为有意做传教修女的女孩开设。初学院本身开设从开始就是国际性的，收纳各国的女青年，包括从印度和远东来的。1893年在提洛尔设立会院，又是另一所培养圣召幼苗的地方。1895年在比利时法兰斯德的戈尔林市开设初学院，连同一所农业培训中心，是为培育日后派往非洲刚果的传教修女而设的。1895年对苦难玛利亚来说是特别的一年，是葡萄牙年，他是布武帕都亚圣安多尼的足迹，因当地人要庆祝圣人的700周年名诞，也是为了尊敬圣人而在里斯本开设与所谓工人家眷的社会服务中心。为设立这机构，苦难玛利亚得在普国逗留数月，但是在此之前他抽出时间撰写圣安多尼的神评。有那么多的工程，就有那么多的人要糊口，也就有那么多的青年人要接受培训。为如此的创举，苦难玛利亚将从哪里获得物质的资源？在他的脑海中很快就有了答案，透过工作。他说，贫穷人和外教人是我们所承继的一份产业，我们不是从他们当中找到资源，因此我们应该自食其力，一如圣保禄，又如其他的工人，这样更符合方济各的精神。1886年开始，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用于探讨寻求工作，为了保证修会的生计。他说，无论如何应该工作，要寻找足以为生的工作，我们做什么不成问题，只要是劳苦的流汗满面去赚取粮食。在巴黎设立会院的初期，就是代表这种恒长挣扎的很好写照。首先是地区的选择，一间坐落于住宅区富吸引力的房舍，另一个是在加斯矮，是当时真正的贫民窟，一位在贫穷的堂区的勤贫主任神父的呼召。苦难玛利亚毫无疑惑，他选择了加斯矮区的破烂且漏水的房子，烟囱已堵塞，周围的房子都是一样，是穷人和拾荒者住的破烂草棚，他们都是因建设华美住宅区被迫迁移到市郊外的。随时就有成群结队的小孩子涌来，在修女的贫穷环境当中，他们自觉安心舒适，于是开始有教理班，每主日有一大群的小女孩来，从早上7点留到傍晚6点，我们都没有时间松一口气，人数增至3倍，而小孩子也要求每天到来。孩子之后就是家长来了，跟着就是为了响应一切需求而自行组合的小组。堂区主任神父认为，修女们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你们是处于贫乏之中。当然了，可是在这加斯矮的洞里，不仅要生存，还得设法让当地和传教区的事业得到发展。苦难玛利亚的创意在周遭兴起了创新的浪潮，对这一批年轻慷慨活力宠佩的年轻修女来说，多么意外的运气。很多时缺乏粮食，需要以食物换取所需要的粮食，饥饿促使豺狼出穴，同样修女也要出离修院，他们去寻找发掘创新。他们发现一位在熟的方济会士， 是国防部的一位长官，他慷慨地建议教导修女们平板印刷术，于是在屋内每一个角落都设立图案设计、绘画、缝纫、平板印刷的各个工作坊，逐渐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工艺厂，这便需要更宽阔的场地了。不过巴黎的会员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日度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为贫穷人服务的同时也得关照传教区的事宜，于是仍需继续创新，甚至想到在巴黎市中心开一间糖果糕饼店。而每个早晨，修女们穿着便服慎重地售卖在修院制造的糖果糕点。差不多所有苦难玛利亚在欧洲创立的不同会院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在沙德莱会院，一些修女在 Val de Bois 由利安·哈梅尔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的一位伟人所创办的纺织厂内学习纺纱，这样初学生可以学习一门手艺，来日在传教区很有用。为苦难玛利亚开发创新仍是不足够，重要的是注意所创办的事业要稳固认真。在此他发挥他的组织天才，他设立总务处和财务处，也为此撰写明确及细致的规条。但是工厂的产品也需要有市场出售他女儿们的工艺品，因此苦难玛利亚发明一项贩卖的意念。这批方济各的女儿按官方许可证的说法做巡回的小贩。有关未来的传教者的培训，他亦有同样的远见。为度传教的生活需要有特殊的准备，这是苦难玛利亚由在印度的经验而保留的重要心得。以后的岁月中，他有时间反省这点。1886年，他将之书写下来，就是那本初学导师的常规，是真正的一篇灵修培育的论文。他把它委托给玛利亚救赎修女，他是第一位初学导师，从在沙德莱受训的新一代初学生中选出来的。这一切都显出苦难玛利亚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思维清晰的教育家，懂得如何把他自己从伊纳爵灵修培训中所学的分辨准则，配合亚西西方济各所启迪的彻底福音精神。在同一时期，他派发全套五册的《方济各式默想礼仪书》给全会的姐妹们，这是他著作中最重要的一套。他由《格能者神父的礼仪年》一书中获得启迪，并基于每日弥撒的经文、日课经本的读经部分和圣人的神评而编成的每日默想题材，可以说为散布全球各地的传教士是一份无价之宝。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